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如期举行。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会议总结时，胡耀邦的第一句话是个问句：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对，胡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他说道，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前的哥德巴赫猜想。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胡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说过，61人的问题必须解决。胡耀邦拿到王先梅的申诉信和党中央领导的批示，决定把它当作彻底平反61人冤案的突破口。同时，为平反文革中轰动国内外的重大冤案，61人冤案的斗争也在紧张尖锐地进行着。这个牵扯到薄一波、刘兰涛、安子文、杨宪珍、赵林、李楚黎、廖鲁炎、徐子荣、胡锡奎、刘锡武、王其美等同志的所谓61个叛徒案，是指在日寇势力蚕食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些囚禁于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个字而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此事的来龙去脉，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任弼时等高级领导人都知晓。1966年8月4日，毛泽东提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以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洋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36专案。文革时，这批老同志中仍健在的只有40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另有13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康生、陈伯达、江青、关峰、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红卫兵对他们纠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兰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公交等很多重要部门，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北京这60几个人 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尽管周恩来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被捕过但已做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通通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兰涛、安子文、杨宪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薄一波等61人也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幸存的40位老同志悉数遭到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也受到株连审查，受迫害的人成千上万。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说，61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中央组织部还再次派人对这些同志进行威胁，强迫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北京。安子文去了淮南，刘兰涛去了安庆，与36专案组毫无关联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薄一波坚决不从，再三抗议，才勉强留在北京。粉碎了四人帮，尤其是1977年7月党的11大恢复了邓小平的原有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冤案。恰巧这时与61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61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1977年12月8日，她向邓小平写了申诉信，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悲惨遭遇后，接着说，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她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才看到这封由邓汪二人阅批过的申诉信。 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毒瘤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了头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作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且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发表后，经中央电台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汪东兴单刀直入，批评胡耀邦的翻案工作，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胡耀邦下了另起炉灶的动员令，薄一波听闻十多年没有听见的同志一词，感动得涕泪横流。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季登奎、吴德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61人问题。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61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13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第一办公室的人更盛气凌人，他们以命令的口气说，中组部不得为61人翻案，并说帅孟奇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胡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说61人问题早在7大时就已做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30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账，对这本账康生本人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蓄意整人，抬高自己，浑水摸鱼。他又说， 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通通交。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问：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多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胡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事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事的盾，请大家异议行不行？大家一致同意。这时胡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另起炉灶的动员令。但为稳妥起见，他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61人案中许多人及其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不久，邓小平又接到有关61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平等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并嘱咐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3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结论，在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兰涛、安子文、杨宪珍这些同志的特大冤案的平反昭雪。